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在下个星期我们将会有关爱年会，我们今年关爱年会的主题是 Pass it on 传出去。在星期六呢都约定大家，我们三点钟在教会呢将会有一个真人图书馆的聚会，当中呢有不同的关爱使者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去对谈和分享。为了预备呢大家我们一起迎接关爱年会的信息的时候，今天我分享的信息都跟差传有关。但是当每一次讲到差传大使命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和认识。我回想在我初信主的时候，其实对差传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觉得咦好像跟我好像很远，是不是关我事的呢？这样虽然哇大使命是耶稣的吩咐是很重要的，这样但是总之会觉得好像有一段距离。但是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改变了我对大使命的观感了。所以呢在未跟大家正式分享经文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大使命里面一些的心路历程，一些的体会。就话说呢我自己本身呢我母会呢是一间叫做宣道会太和堂，是大埔一个屋邨啦，一间的幼稚园，咁佢咧平时系幼稚园嚟嘅，跟住咧星期六日可以做教会。咁咧我系自己系初初出嚟工作社会工作嘅时候咧，去参与呢间教会噶。初期翻呢间教会嘅时候咧，呢间教会咧有一个宣教士噶，系外籍嘅宣教士嚟嘅。但系咧佢嘅广东话咧系好流利嘅。咁我去到时候，但系因为佢原来已经喺香港服侍咗好长嘅时间噶啦。咁我见过佢几次面啦。咁但係呢跟住佢就已经要返老家返美国。咁但係会体会到咦係喎，原来回想返係喎，即係我哋点解今日会听到福音呢，就是、因为有宣教士呢好早期都已经开始从远方将福音传俾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好啦，跟住呢位嘅宣教士就将教会嘅开荒啦牧养工作呢交俾一位香港嘅传道人。咁我就几年间呢就係喺呢一位嘅传道人嘅牧养底下面呢嚟成长啦。咁但係呢过咗几年之后，有一日呢位嘅传道人佢同我哋弟兄姊妹讲，佢哋全家呢要去柬埔寨宣教。哇，当时呢个心情呢就即係信咗主冇几耐啦。其实就一方面好唔舍得，咁又会觉得咦点解传道人会舍我哋而去呢咁样。咁当时佢都有个仔仔呢好细个㗎咋，几岁咁样。咁佢觉得咦係囉，柬埔寨当三十几年前喎，都算係一个比较落后嘅地方。咁将来细蚊仔嘅教育系点样呢？咁但係因为传道人夫妇佢哋都系好清晰话明呢，佢哋已经系寻求咗神嘅心意，好清楚神嘅带领。於是呢我哋弟兄姊妹虽然好唔舍得，但係呢都学习去尊重佢哋嘅决定啦。正正因为传道人他们有了这样的决定之后，我们教会开始设立了差关小组，即是说定期去关心这位的宣教士夫妇他们的近况，为他们代祷，也都会举办了一个探访队，真的去到柬埔寨去探访他们。就在我第一次去到柬埔寨这个地方里面，发觉当中的体会令到我很难忘，同埋咧改變咗我好多嘅觀念，同埋好多嘅學習。去到柬埔寨，發覺原來咧柬埔寨係一個過去嘅歷史裏面咧係一個好悲慘嘅國家嚟嘅。咁亦都有機會咧參觀佢哋一啲好著名嘅景點啦，譬如咧萬人坑，即係話喺過去呢個國家曾經出現混亂嘅時候，又係一個亂葬崗嚟嘅。跟住有犯罪博物館啦。虽然当中有很多都是用一些图画去表示在混乱时期出现很多的很残忍很艰难的时刻，我会发觉原来人性那种的罪恶原来是可以去到一个被挑动去到一个非常极端扭曲失控很残暴的情况，令到很多的人民都是伤亡。也都会体会到原来柬埔寨这个地方是很多缺乏啊，在当时不单止是经济是需要发展，还有很缺乏教会，很多人根本没有听到福音，很少基督徒。我想起 一对比咧，会发觉哇，自己原来喺香港过去生活咧、成长咧，好幸福啊！好各区都有教会，随时都可以翻。跟住咧，基督教嘅资源咧好丰富，唔缺乏嘅。啊，咁先至体会到啊，原来传道人夫妇佢哋嘅心肠其实都好体会神，佢哋好想咧将耶稣嘅爱啦，将福音啦带俾柬埔寨呢个地方。而嗰次嘅经历咧，更重要就系、是、透过传道人佢哋嘅关爱嘅侍奉嘅行动咧，我就好深体会到，原来咧耶稣基督嘅大使命咧，并唔系单单印喺圣经上面嘅一段嘅经文。亦都不是我们头脑上面认识是耶稣的吩咐那么简单，原来大使命呢是可以很立体的，亦都是每一个信徒基督徒可以用生命去回应神的一个侍奉，并且呢我们可以用具体的行动呢去遵行出来的。于是呢从此呢就吸引了我想认识多一点，想知道什么是差传，亦都询问神、啊、我将来亦都好渴望咧，可以有份，可以点样去参与喺呢个大使命嘅侍奉上面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嗱，关爱使者佢哋嘅服侍啦，佢哋学习以生命影响生命，其实真系好激励我哋弟兄姊妹噶。咁但系点解有以前有宣教士去到唔同嘅地方去传福音，亦都点解我哋会有弟兄姊妹会有传道人离开香港？去到远方做关爱使者呢，其实一切一切原来都是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回到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呼召上面。所以很愿意今天我们同样一起回到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宣召，祂的呼唤，祂的呼召，让我们知道大使命的起源当中重要的内容，以及今天我们可以怎样去实践呢？让我们一起同心再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去感谢你，给我们在这一刻可以很平安地、很安全、很感恩这样来到去亲近你、去敬拜你。感谢你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学习，也都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也都让这份的福音救恩让我们学习去明白、接受并且去传承。求圣灵亲自的引导和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听得明白，并且有力量去遵行主道。诚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邀请我们一起再同声再一次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28章16去到20节，预备起。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他们去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甘愿降生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彰显神的真理和神的爱。最重要，他愿意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承担了我们世人的罪恶。父神叫他第三日从死里面去复活。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曾经有40多日向门徒去显现。而今日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临升天之前向昔日一班的门徒去宣告大使命，让他们要将福音传开给万族，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经文第16节里面提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指定他们要去的山上面。原来耶稣在临钉十字架之前呢，其实都早有预告讲明他会被钉，但他会复活之后会去到加利利的。在马太福音第26章32节经文有记载，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耶稣这句说话很清晰表明，原来一切仲在耶稣的掌握之中。 原来被钉十字架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是耶稣甘愿意一步一步按着神的计划来到去达成。最终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成就了救恩。耶稣准备将大使命向门徒去宣告，让他们去传承。第一步原来就是要他们一起回到加利利。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里面，我们会知道门徒和耶稣一起侍奉服侍有很多的经历的。在这个地方深信门徒能够重拾耶稣给他们的呼召。而耶稣也都在这个地方里面去宣告大使命，就是说从此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侍奉不单只是留于以色列了，要延伸到去万邦。第十七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当门徒见到复活了的耶稣，敬拜他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为什么会疑惑呢？疑惑这个字呢，他意思并不是说坚持不信，只不过是不肯定，有犹豫，心怀异议的意思。马太没有记载当时门徒内心究竟疑惑些什么，但总之就是心里面存着犹豫。弟兄姊妹，在我们做主门徒，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明白我们会经历了很多内心的挣扎，有时也会面对很多外在的挑战，令到我们在信仰上面会产生疑惑的。但在这里我们很重要见到，就是说原来纵使门徒仍然有疑惑都好，但没有阻延到耶稣宣布大使命的进程。耶稣开口第一句说话就是说，提醒他们耶稣是哪个，并且发出胜利的宣告。相信同时也都是帮助门徒当下解开他们心中的疑惑的。在第十八节里面，经文说到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祂而做的，祂本来就已经有掌管万有的权柄的了。但为什么这一处会说到就是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祂呢？原来我们知道在神子的身份里面，没错，耶稣基督是掌管万有权柄的那位的神子。但在人子的身份上面，原来让我们回想耶稣，他就是曾经这样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一个真正的人，他以一个人的身份被钉十字架，所以才能够代替我们人的罪，承担我们的罪过。并且他从死里面去复活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就再一次将天上地下的权柄去赐过给耶稣。所以无怪乎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也都曾经表达，耶稣去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向耶稣屈膝，众口都要去宣告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感谢神，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成就的救恩，耶稣愿意有这样的经历的过程。在第十九节经文说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所以这个连接词代表着耶稣所宣告大使命的吩咐是跟他得着这个权柄是有关的。所以门徒被耶稣差遣去做大使命呢，也都是基于耶稣所得着的权柄。跟着呢，在这一处我们都会体会到耶稣的宣告其实也都应验了在但以理书的话。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去到十四节，神藉着先知也都有这样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啊，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紧固常存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我们看见父神藉着爱子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计划，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早已经是预言了，并且现在耶稣已经将它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呢，当我们明白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拥有至高的权柄的时候，让我们去接受大使命的权威，因着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基督亲自去颁布的。但当我们去接受这个权威的时候，不是代表着、因为耶稣有至高的权柄，我们就服在他的权威底下面，好像被逼去送服了。正正我们刚才讲过，耶稣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他愿意降身为人，他得着这个权柄是因为他曾经愿意牺牲自己，流出他的宝血，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的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人亦都能够透过耶稣，能够是可以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控制。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服在耶稣的大使命的权柄底下面的时候，亦都是因为被主的爱的激励，所以我们就去跟随他了。主期望门徒亦都以信服的行动来到回应的，因为经文说到，所以你们要，即是说背后的意思带着耶稣的这个命令，背后带着耶稣的期望，期望门徒是以信服的行动来到去回应主的。所以讲到这个时候，好想呢，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刻呢，愿意你内心在神面前有一个准备，你可以内心向神做一个决定，在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权柄底下面，就让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回给神，让我们内心向神去愿意表达，我们愿意去信服，求神去带领和指引我们。当我们内心作出这样 的承认，有愿意这样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深信神会带领我们继续去走，以致我们晓得怎样去继续一步一步的去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去遵行大使命。好了，当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心态，又愿意以行动去回应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跟着耶稣给我们很明确的指引和方向了。经文第十九节去到二十节，是让我们认识大使命的内容，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在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动词，有去啦，使万民作主门徒啦，有施洗啦，有教导啦。当中最重要的动词是谁呢？原来就是使到万民作主门徒，使人作门徒，这件事是最大最重要的动词。其他就是分词来的，分词的意义就是辅助主要的动词。换句话说，原来在大使命的耶稣基督的说话当中，最核心的目标要做的就是使人作主的门徒。那怎样做啊？原来就要有去的行动咯，也都要有向信徒进行施行水礼这样的行动，并且教导他们真理，将主的道去传承。在这一处也都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很清楚的，普世万族都要做主的门徒。因为神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神的祝福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的，但是神是要透过以色列民去祝福其他的民族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会见到，没错，耶稣首先差遣门徒是去到犹太人的地区去传福音，但是当时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甚至是宗教的领袖都抗拒耶稣的，因为他们内心有妒忌耶稣的心，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尼赛亚君王。其实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其实都是一个代表，让我们再一次去见证到人对神那份的叛逆。现在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是普世性的，所以不单止是犹太人要做主的门徒， 还有万族万民都要同样做主的门徒。而做门徒的意思并不是说单单听到福音、相信主了就完结，并且要继续学习主的教导，要活出新的生命，按着主的心意而行。主耶稣说，提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字在原本文字里面是一个单数，所以主耶稣这句说话也都包含着三位一体真神的真理在当中。原来接受洗礼就是耶稣的吩咐来的。我们知道，当然我们人并不是靠因为有洗礼的仪式而来到得救，我们知道我们人得永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相信主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看我们为义。但是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洗礼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刚才讲过，正正因为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所以当一个人在洗礼的仪式的时候，起码他知道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另一方面，他就愿意他自己的生命和三一神的生命有所结连，承认天父是独一的真神，接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宰，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愿意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加添我们力量和引导我们。而在水礼的时候都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人浸在水里面，落到水的时候跟着起翻身，其实等同我们象征着我们愿意与耶稣基督联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在水礼时候，水礼者也都向人去见证他愿意一生信服跟从耶稣基督，遵行神的旨意，脱离罪恶，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所以每一次在教会举办水礼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见证，是吧，都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我们值得我们去庆祝的。但是过去有两次的参加水礼的经历我都很深刻，同样都令到我很感动的。因为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人对神那份的跟随的心。以前曾经试过也都有参加过一些关爱短期的探访，有一次就去到一个东南亚区一个山区那里，就是不是在教会的场景，但是又是在一个山溪，用山水一个山溪里面去施浸。见到有一位的牧师从香港去到这个地方里面，哇，真是这个行程，当然有其他的行程的安排，但其中一个环节就要去到这个山区里面去为到这两位的信徒施行洗礼。见证的人不多的，我是其中一个。那位的弟兄从水里面上来那份的喜悦，那份的带出的神的荣耀那种的气氛是深深感受到。我都很记得，因为都拍了照片，常常会拿回来看，都是很回味。更加就是体会到这位的牧者，别人的眼光好像山长水远，是不是去到这个山区一个山溪的里面去向信徒去施行水礼。但是明白，因为当地是缺乏牧者缺乏牧师，亦都知道这个信徒已经是信主的了，已经有同工联系，知道他受过栽培，所以就进行这个水礼了。跟着有另一个行程，有一个另一个场景，因为都是一个创启的地区，信徒不能够很公开地去承认他是基督徒，教会的聚会也都会受到禁止，但是就是在一个小的房子当中，见证着一个弟兄愿意接受水礼。当时那个栽水的是一个大的水桶来的，我们会普通人会觉得它是可能是一个大的垃圾桶来的，但是可以将它扭转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人去用楼梯走下去的时候，水都会散出来的，即 从我们即正常接受水礼的仪式是不同的观念。但更重要就是那个意义，就是说这个人在人在神面前做一个见证，愿意去一生去跟从主，做主的门徒。原来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关键。 弟兄姊妹，好啦，咁我哋愿意做主嘅门徒，愿意受洗礼，咁系咪就咁结束呢？并唔系嘅，而系只系一个开始。耶稣继续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做主嘅门徒，原来系要知道主嘅教导，主曾经有啲咩吩咐，而教导原来亦都系指向于咧遵守嘅。咁所以唔系就单单停留喺头脑上面知道真理嘅知识，乃系要帮助门徒咧，去让到佢有能够有一个主观嘅啊经历，去遵行神话语、遵行主嘅命令嘅时候，呢个系佢嘅实践嚟噶。原来呢个咧都系好重要。好啦，咁当然啦，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叫佢哋去遵守嘅时候，呢个当然咧包含住大使命呢个吩咐啦。是吗？那所以呢，我们会明白原来大使命就是这样，耶稣是颁给历世历代的信徒，历世历代的教会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了，是我们的目标，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好了，那当时其实只有十一个门徒，或许当时也有其他的门徒跟随住，但是这么少的一群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可以传承到耶稣的大使命呢？咁咧，好感谢神。过去咧，我同太太有机会都喺泰国有一个关爱服侍嘅机会嘅时候，喺我哋嘅侍奉嘅历程当中，都好深刻感受到我哋咧，喺侍奉嘅里面咧，唔好睇小小啊，我哋唔好睇小小朋友，唔好睇小人唔多啊，人好少，亦都唔好看轻我哋能够接触弟兄姊妹嘅时间。好短暂，好少。点解呢？咁咧，虽然好多弟兄姊妹都会问啊，其实泰国可能泰国人本身有泰国嘅传统嘅佛教，同佢哋传耶稣基督嘅福音，佢哋会唔会好大个抗拒啊？咁样咁冇错，可能我哋成人真系要不断好好建立关系，一步一步去将福音去传俾佢哋。但系咧，好奇妙地，神咧将当时我哋嘅教会咧喺一个社区。隔离街已经有一间的幼稚园，一间泰人的幼稚园。于是呢，因为是农舍来的嘛，多了机会可以接触认识老师校长。有时香港而来的一些的关爱短期服侍队，我们都会带领其他弟兄姊妹去到这个幼稚园里面做一些活动，玩游戏，教中文，教普通话。于是慢慢一步一步跟了学校建立关系。第一年都是 教中文的，教书的。第二年呢，哇，我们已经可以在课堂里面呢教小朋友唱普通话的诗歌，所以呢泰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唱哈利路亚，都可以呢认识耶稣爱你这个中文 的字句，他们这样去学习，这样去领受，甚至呢在圣诞节最后呢也都可以举办圣诞节的布道会，因为校长都说啊，其实我们都很多宗教啊，咁圣诞节你们讲下耶稣的出身啦，咁样啊，咁所以我们可以向小朋友去传福音。很多小朋友都曾经愿意举手决志相信主，我们深信这些的福音的种子一定会神所使用，存留在他们的心里面。他朝有一日，神就会在他的所定的时间里面呢去动工，让每一个愿意曾经接受福音的人一步一步去成长，去归向主。所以在经历当中，我们发觉啊，不要轻看小朋友的事工。另一方面，在工场里面，我们都会常常会发觉，就是一个事实，很多人会来到啦，会读书，可能工作几年之后可能就会离开的了。所以教会的流动性都大的，可能会真的会令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关爱使者，或者是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会都会有，会不会有时有失落的时刻呢？但是我们不要紧，我们知道神有祂的时间，我们要珍惜能够每一个可以栽培弟兄姊妹的机会。有时呢，当听到有些弟兄姊妹回到他们自己老家的时候，他们立志去接受装备，立志读神学，跟着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做传道人。哇，这些消息都很感恩，很感动我们。我们体会到原来大使命就是这样的了，大使命是一个传承的使命来的。我们不知道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如何的计划，怎样走下去，但是只要我们把握住机会， 做好我哋忠心神所赋予俾我哋嘅工作，神一定会负责。所以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好想有一个实际嘅应用，好想鼓励弟兄姊妹喺我哋在座当中咧，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弟兄姊妹，无论你系初信主或者信咗主一段时间，你未接受水礼嘅话咧，先咧邀请你愿意咧接受水礼，参加水礼班，喺当中咧立志做主嘅门徒。参加咗水礼班之后咧，可以继续延续嘅、哦，参加方圣研经班啦、栽培班啦，继续参加主日学，喺当中咧愿意去学习圣经真理去成长。好啦，咁当我哋话接受水礼，其实都有一个延伸嘅意义，就系话一位接受咗水礼嘅弟兄姊妹咧，其实佢亦都代表住佢加入咗嗰间嘅施洗嘅教会嘅，成为咗会友，成为咗会友会被教会牧养，亦都有责任有义务。其实咧喺一间嘅地方教会里面咧，其实系一个好具体嘅场景咧去实践侍奉嘅、哦。对内嘅，我哋有弟兄姊妹可能有团契嘅生活，可以做职员、组长、带查经。我哋有崇拜，好多侍奉嘅岗位都可以一起参与。有真理嘅教导，可以做主学嘅老师。教会亦都有社区，喺我哋社区当中，好多时好多弟兄姊妹去探访护老院，又做一啲嘅基层嘅服侍嘅工作，去表明教会要为主作盐作光。教会里面亦都会有看重远方嘅关爱嘅服侍，我哋会有差派啦，我哋有支持关爱使者啦，去关心佢哋，为到佢哋嘅服侍同埋工场咧去守望。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原来当我哋咁样去加入咗喺一间嘅教会，投入喺教会嘅生活嘅里面嘅时候，拓展神国度，原来咧唔系好空泛嘅，系可以好具体地喺我哋每一个侍奉嘅小小嘅岗位当中，去具体地实践出嚟。弟兄姊妹，就让我哋咧一齐去投入喺我哋嘅服侍嘅里面，可以咧喺教会嘅场景，喺教会信徒嘅关系底下面咧，去拓展神嘅事工。好啦，咁要人要帮助人做主嘅门徒，容唔容易啊？弟兄姊妹，你觉得啊？有弟兄姊妹拧头系嘛？真系唔容易嘅、哦。无论我哋睇翻自己嘅经历，或者我哋好真实地认识。做主的门徒，去帮人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服侍当中呢，也都会有仇敌魔鬼撒旦很多的攻击，他会攻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攻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好了，那怎样去持续去支持呢？我们呢在经文里面呢，可以回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上面。第二十节经文里面说到，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让我们无望大使命当中主给我们的应许，主天天与我们同在。好了，那昔日耶稣他真的有血有肉地跟门徒一起生活过，跟门徒同在。那今天耶稣怎样跟我们同在呢？原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里面，耶稣基督也都曾经提到，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从耶稣这句说话，让我们知道，原来保惠师圣灵，神是会透过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时候差派下来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也都会让我们想起主的道。所以圣灵和神的道，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很真实的证明了。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一路感动我们，带领着我们，直到世代的终结。是不是世界末日？世代的终结最重要的意思，也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所以这句说话，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是不是说将大使命给那些十一个门徒，跟着呢让他们当代的门徒继续传福音，让他们不会离世、直等到耶稣再来。我们知道呢并不是这样的。当然可能当代的门徒他们会一路等，他们都期望可能 就在他们那一代的里面，耶稣会再回来。但是当一代一代去传递下去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耶稣基督所传承的使命就是要给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回顾教会历史的发展里面，很多人他们在他们的一生里面还忠心的去服侍主，一代的过去，一代又兴起。弟兄姊妹，不知道呢，今天你觉得做基督徒，要做主的门徒，甚至呢要去传福音，要遵行大使命，你觉得有没有困难啊？在这个时刻，哇，又很快有弟兄姊妹很快岌头啊。是现在难一点啊，还是以前难一点呢？还是以前容易一点，现在难一点呢？弟兄姊妹，我们发觉呢，原来不同的时代原来都总有去不同的困难，有不同时代的限制，是吗？我们可以吸收经验，我们可以借、引以为鉴，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比较，因为我们深信各时代总有它自己的特色。神没有将我们放在一个福音大爆炸的时期，哇，福音很兴旺，不断去很多学生，很多人信主，这样只是做栽培工作都做不完。神也都没有将我们放在一个很战乱 的场景当中、或者是教会很受逼迫的场景当中，是吗？在这个时代，神将我们摆在这一刻，我们深信神总有他的意思。今天我们总有我们今天可以做的角色，只需要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深信神所要求我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好好做主的门徒，并且将大使命继续传承下去。因为耶稣亲口答应过，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好，哪个世代都好，神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起码耶稣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是成为了我们的力量，是成为了我们很宝贵的、推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大使命不会因为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是不是很困难就停下来不用做了，并不会的。因为呢回到耶稣的大使命里面，我们很清晰去到几时完呢？原来呢要去到世代的终结。所以当耶稣未回来的时候，大使命呢是继续做的。我们都很感谢神，神在每个年代每个时刻继续呼召人成为关爱使者，去到神所命定的地方里面去服侍主，去继续传福音，使人作主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把握，我们好好把握我们活在今日这个世代。在这一刻，其实神给我们有很多继续可以服侍的机会，传福音的对象，无论是教会内部我们门徒的栽培，向外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关爱的服侍，愿意我们都一起去努力去参与。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一起，无论是透过祷告啦、去或者奉献啦，或者呢邀请大家可以、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晚上来到延福快乐船，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好想在差传关爱的议题上面呢继续努力学习去追求。愿意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天父，我们去感谢你，感谢你藉着耶稣基督成就这个宝贵的救恩，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主的门徒。就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不单止我们一生愿意立志做主的门徒，努力的去认识追求你，我们都将这份的使命带回去，去到我们的家，我们的邻舍，我们所接触到的社区，更重要的我们能够去关心远方万族万民的人，愿意主你的福音继续的传扬。神啊，就求你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内心向神立志的，就求你一步一步去带领我们，率领我们。在你面前献上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对刚才我们信息有任何的回应，你可以透过回应纸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立志，或者你有任何代祷的需要，都可以透过回应纸去告诉我们同工知道，为你来代祷。